无限飞行号是一只看起来不起眼却安全又舒服的飞机，无论狂风暴雨或是阳光普照，坚持与你一同起飞。
欢迎乘坐无限飞行号，准备好了吗？
请扣好安全带，
请扣好安全带，
带你突破限制，一飞冲天。无限飞行号，准备起飞。
无限飞行号与你同飞行。大家好，我是罗文辉，又到了星期一的时间，欢迎你收听今天星期一的无限飞行号节目。星期一呢，就是我一个人，基本上是我一个人在这主持节目的时间。我已经说了好几次，一个人主持节目呢有好处也有弊处。好处呢就是可以你一个人自由发挥，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没有人跟你对话，那我就可以随便的说，好像这个自由比较大了，因为是我一个人嘛，对不对？那不好的呢就是因为我一个人，一个人的话呢就没有对话，没有对话就等于是没有交流，那我得想象或者是幻想，现在有人在听我讲话，我要跟他对话，我要跟他交流，我要把我的思想告诉他，那还是不太具体啊，还是要靠幻想才行。但是如果有另外一个同事，一位同工跟我对话的话呢，那可不一样啊，就是互相有交流啊，他讲话我要回答他的问题啊，又或者我说话呢他也会有些反应啊，会笑啊，会有时候可能愕然停止了，那都是一种反应啊，那互相有互动有回应的时候呢，那种交流跟你一个人在这个麦前讲话呢其实是很不一样的。那不知道你今天的情况是怎么样，我知道有些听众呢告诉我们说，因为他身体不好不舒服，或者呢行动不方便，所以呢很少到屋子外面走走，长年累月的都是待在家里，就是一年四季都好像看来看去都是四堵墙，或者是顶多是家里的一两个人，有的如果是独居的人的话呢，那真的连一个人都没有在身边，非常的孤单，那种感觉呢是很孤独很冷漠甚至是可以说很凄惨的感觉。那如果你是这样的话呢，我鼓励你发一个手机短信过来跟我聊聊天，我愿意做你的朋友。如果你觉得孤单，你觉得寂寞，鼓励你通过手机短信把你的心情告诉我，和我一起来分享一下分担。我的短信号码就是13229966022 13229966022请你在你的信息前头加上无限两个字就可以了。那加上无限两个字也就是无限飞行号，这个无限呢目的呢就是为了让你这个短信能够尽快的拨到我们节目组的同工手上，我就可以收到，可以看到，就可以回应你这个短信了。好，下面我们一起来听圣经。翻开宝书，罗文辉和你读圣经。使徒行传第23章，保罗定睛看着最高公义会的人说，各位兄弟，我向来凭着无愧的良心活在上帝的面前。大祭司亚拿尼亚立刻命令站在保罗身边的人打他的嘴巴，保罗却对他说，上帝要打你，你这个人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你是什么审判官竟然违反律法命令人这样打我。 站在保罗身边的人对他说，你竟敢辱骂上帝的大祭司？保罗回答说，对不起，各位兄弟，我没有认出他是大祭司。的确，圣经说，不可毁谤管制你的人。保罗察觉到最高公义会的成员中有些是撒都该人，有些是法利赛人，便大声说，各位兄弟，我是法利赛人，我的祖先也是法利赛人，我是因为盼望死人复活而受到审问的。他的话使公义会的人分成两派，使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争论起来，因为撒都该人断言没有复活，天使或灵体，而法利赛人则相信这些都是存在的。他们吵得不可开交，一些法利赛派的律法教师站起来极力争辩，他们喊着，我们找不出这人哪里错了，说不定真有灵体或天使跟他说过话。争论越来越激烈，指挥官担心他们会把保罗撕碎，于是命令士兵挤进去营救保罗，把他带回军营。当天晚上，主向保罗显现说，保罗，鼓起勇气来，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必须照样在罗马传讲福音。到了早上，一群犹太人聚在一起同谋起事，说若不杀保罗就绝不吃喝。策划阴谋的共有40多人，他们去见大祭司和众长老，对他们说，我们已经起誓，若不杀保罗就绝不进食，因此你们和最高公义会该要求指挥官把保罗再带到公义会来，装作要深入审查他的案件，我们就在路上把他杀掉。但保罗的外甥听见了他们的阴谋，就去军营那里告诉保罗。保罗叫来一个罗马军官，对他说，请把这个年轻人带到指挥官那里，他有要事报告。军官照做了，他向指挥官解释，那个囚犯保罗请我过去，要我把这个年轻人带到你这里，他有事要向你报告。指挥官拉着年轻人的手，把他带到一边问，你要告诉我什么？保罗的外甥对他说，有些犹太人会要求你明天把保罗带到最高公义会，他们假装要做进一步的调查，但请千万不要那样做，有40多个人会在路上伏击他，他们发誓说不杀保罗就不吃不喝，现在他们已经准备就绪，只等你答应了。指挥官吩咐那年轻人，不要让任何人知道你对我说过这事。指挥官叫来2个军官，吩咐他们，点齐200名士兵，今晚9点钟出发去凯撒利亚，还要带同200名长枪手、70名骑兵，要准备好给保罗骑的马，把他安全送到总督菲利斯那里。指挥官又给总督写了一封信，内容如下，格老丢吕西亚向总督菲利斯大人问安，这人被犹太人抓住，正要被他们杀死的时候，我带着士兵赶到了，我得知他是罗马公民后，便把他转移到安全的地方，随后我把他带到他们的最高公义会，要查明他们指控他的缘由。我随即发现他是因为他们宗教律法的争议而被指控，根本没有值得把他监禁或处死的罪名。 不过我得悉有人要密谋害他，就立刻把他送到你这里，并已经吩咐那些控告他的人到你面前来指控他。于是当天夜里，士兵奉命把保罗送到安提帕底。到了早上，骑兵继续护送保罗去凯撒利亚，其他人则返回军营。到了凯撒利亚之后，他们把保罗交给总督腓力斯，并呈上信函。总督读了信，就问保罗是哪省的人。保罗回答：基利家。总督对他说：等控告你的人到了，我会亲自处理你的案件。然后他就下令把保罗拘禁在西律大本营的监牢。
罗文辉和你读圣经，参考新普及译本。
每周聆听上帝的话，音乐旅程哆来咪发。
机长导航，即刻出发。
那今天呢，我要重复一下《使徒行传》的第23章的12到17节，《使徒行传》23章12到17节，这里就说呢，到了早上，一群犹太人聚集在一起，同谋起誓说，若不杀保罗，就绝不吃喝。策划阴谋的一共有40多人呢、他们去见了大祭司和众长老，对他们说，我们已经发誓了，如果不杀保罗，就绝不进食。所以呢，你们和最高公议会应该要求指挥官把保罗再带到公议会来，装作要深入的审查他的案件，我们就在路上把他杀掉。但是呢，保罗的外甥听见了他们的阴谋，就去军营那里告诉保罗。保罗叫来一个罗马军官，对他说，请把这个年轻人带到指挥官那里，他有事要报告。那18节呢，继续就是说这个军官照着做了，结果那个故事的发展就是，当然保罗没有被杀死。原来呢，当时保罗已经在他身边有很多敌人呢、因为他到处传福音，特别是一些犹太人，他们根本不相信耶稣就是弥赛亚，是救主，所以他认为呢，这个保罗就是妖言惑众的人，跟耶稣一样，对他呢可以说是恨之入骨啊，就很想杀死他。所以他们准备呢，在运送保罗到这个凯撒的面前的这个路上呢，先把他给杀了，因为真的是他们非常的憎恨这个保罗啊。哎，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圣经没有解释啊，当时呢，保罗的外甥就在场，刚巧呢，他就听到这些人的阴谋啊，知道哦，原来他们要杀死我的舅舅保罗。于是呢，他就把这个消息告诉保罗，保罗呢就告诉军官，结果他的命就保住了。圣经真的没有解释为什么当时保罗的外甥会在身边呢？可能这个外甥是来照顾保罗吧，一路上去照顾他，可能是这样，但是圣经没有解释。无论怎么样呢，我们就知道这个外甥一个小小的角色的出现呢，就扭转了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事实。保罗本来就会死的，但是呢，保罗就因为这个外甥呢，他的命保住了。我发现呢，在人生的旅途上面，很多事情都是巧合的。你不要说啊，有神的安排，有神的照顾，没有事情是巧合的。哎，不是的，我当然相信一切都有神的安排，有神的计划，有神的照顾。但是呢，从人的角度来看呢，真的很多事情真的是巧合的，没有什么安排的。我是说从人的角度，就好像这个外甥的出现就是了。 那想想我罗安辉自己，我就回想我怎么会信耶稣的呢？我告诉你，我出生那个地方啊，对面就有一个礼拜堂，但是我家里的人没有一个基督徒啊，但是就隔了一条小街小巷，对面就是一个礼拜堂，当时那个礼拜堂算是一个比较大的礼拜堂了。因为这个缘故呢，我偶尔呢就会过到那个礼拜堂那里去，看那个福音电影啊，也看看他们崇拜啊，而且他们当时常常分发一些糖果啊，一些饼干给小朋友吃的，我也会拿这些东西吃啊，所以就跟那个礼拜堂多多少少建立了一种关系。然后呢，我的邻居有一家人，一家几口，他们都信耶稣，他们就会向我传福音，跟我爸爸妈妈讲福音的事情。虽然我的父母亲没有信主，但是我也听到一点点福音。那后来呢，我就进到一个中学里面，这个中学呢是一个教会办的一个中学，就在学校里面我又有机会听福音。然后到了念高中的时候呢，班上有一位同学，他是个基督徒，我根本不认识他的，他是一个插班生，从外面插进我这个班上来的一个同学，他就向我详细的讲福音，我就听得越来越清楚了。还有呢，我的班主任呢，他是一个从非洲来的一个黑人，他说跟我沟通的说英文的，他是我的英文老师，他呢竟然又向我传福音。那么后来我就信了主了。那个同学呢就带了我到他教会去，我就在那个教会慢慢的成长。后来呢，我也学习怎么做福音广播。原因呢，福音广播那个当时的莲友电台香港那个录音室呢，就在我的教会的对面，正对面，同一床大厦里面的两个地方，一边呢是我教会，那教会的门一打开呢，就看到莲友电台那个办公室。嚯，你说这些是不是巧合啊？事实上是巧合啊，那么我没有任何的故意要接触礼拜堂，我没有故意去接触一些基督徒，故意接触我班上的那个基督徒，或者是那个基督徒老师，或者去找莲友电台，好像一切都是巧合。但是上帝就是这样安排，让我成为一个基督徒，成为他的孩子，也成为一个福音广播人。那你想想，今天你说我是意外，所以我要卧在床上了，我的腿断了，我是意外，结果呢我的眼睛瞎了，因为某种意外想不到的事情，结果我今天的身体非常的衰弱，等等等等等等，好像这些都不是你刻意安排的，也不会刻意安排，对不对？但是你知道吗，原来一切都有神的同在，一切都有神的计划。也许你现在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发生这些事情，但是如果你用信心去等候，去盼望的话呢，你会看见上帝的荣耀就在你的身上彰显出来。
飞行不晚点，
读经不延期，
圣乐伴经文，
旅程乐趣多，
机长导航，即刻出发。
各位乘客请注意，现在是机长广播时间。
说到神的安排啊，神的计划，或者说神与我们同在这种观念呢，很多时候你在某种情况底下你是不会想这些事情的，你把一切都看作是理所当然，或者说巧合，巧合就是巧合，哪有神的安排呢，对不对？很多时候我们会这样想，也有些时候呢，我们会在一种很我们说属灵的事情上面很低落，我们的灵性低落的时候，在低谷里面的时候，你非常不开心，或者是遇到一些挫折的时候，你特别感到上帝距离你很远啊，根本没有上帝。诶， 其实呢，这个关键是在于你跟上帝的关系已经断了，甚至有一些呢好像隔绝了。那这个情况底下呢，你就觉得上帝不存在，或者呢你不想理会上帝的时候，你就越感觉到他没有在你身边，你跟他的关系呢就是那么隔膜啊。我就想到今天我想来的一首歌呢，多多少少也好像提到这一方面，谈的也是男女谈恋爱的事情啊。这是田馥甄所唱的《还是要幸福》。那么这个内容呢，就好像说，哎，我要把我跟你的一切跟你有关的东西我都扔掉，一切的记忆，一切你送给我的东西礼物等等把它扔掉，扔掉就等于你不存在了啊！我不想再想起你这个人了。因为她跟那个男朋友分手了，关系断了。但是呢，其实当你要扔掉这些东西的时候，就表示其实你很想这个人继续在你身边。我给你念其中一段歌词，他说呢，不确定就别亲吻，感情很容易毁了一个人，一个人若不够狠，爱淡了不离不弃多残忍，你留下来的垃圾我一天一天总会丢完的，我甚至真心真意的祝福永恒在你的身上先发生，还我钥匙的备份，我觉得再见可以很单纯，你如果很幸福半夜的简讯我就无需回复，因为你的悲喜已经有了容身之处，我也能有最纯粹的孤独，最孤独的孤独。朋友啊，我送给你这首田馥甄所唱的《还是要幸福》，让我告诉你，其实呢，神不会让你孤独的，他现在就在你身边。
才能确定我还得 这一切都结束。
舰飞行号向机长报告。好，今天我想问的问题呢，就是刚刚播完的这首歌呢，是田馥甄所唱的，歌名叫什么呢？歌名叫《还是要》，两个字：一、幸福；二、快乐；三、发财。刚刚播完的这首歌，田馥甄所唱的。还是要什么呢？一、幸福；二、快乐；三、发财。如果你知道答案的话呢，马上通过手机短信把你的答案发过来，13229966022。我再说，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请你在短信的前面加上“无限”两个字。无线就是无线飞行号的意思啊。为了方便你这个短信尽快的能拨到我们的节目组当中，请你呢记得要加上无线两个字在前面。那我们除了短信号码之外呢，还有一个电邮地址，你可以使用这个地址呢跟我们联系的，就是无线的汉语拼音 WUXIAN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LIANGYOU.NET， 无线 at 良友 .NET， 欢迎你随时把你的信息发过来和我们多沟通，我们交个朋友。好了，非常谢谢你今天的收听，无线飞行号与你同飞行，拜拜。
当我